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很快一年过去了哈，我们又要进入到圣诞的季节了。那我们有一部分同工已经开始为圣诞的聚会做预备的工作了哈。那我最近因为要预备一些内容哈，所以在读有关耶稣诞生的经文哈。那读到在圣经当中记载哈，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叫西面的人哈，他向玛利亚提到了关于耶稣的预言啊，他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这句话不仅让我联想到了从耶稣时代在动荡当中的那些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在中东混乱当中的以色列。那提到耶稣的诞生，我想我们大家都会直接联系到平安这个词，好，因为平安夜就是让人心里面觉得那种很安宁的，是一种象征。可是一想到以色列这个名字，我想今天似乎很难和平安这个词联系到一起。这一年来已经超过一年了哈，从去年哈马斯开始发动恐怖袭击到大量恐怖分子以及巴勒斯坦平民丧生，到以色列官员在各种场合他们强硬的表态，再到全球蔓延开来的各种反战的抗议。我想今天当你看到以色列这个名字，从被人同情到今天充满了争议，但很少有人敢谈论这个名字，甚至在即将开始的美国大选当中啊，以色列这个名字也成了两党互相攻击争夺选票的武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提到这位诞生在以色列中间的婴孩耶稣，又带着很浓重的以色列色彩的婴孩耶稣，你觉得还能和平安这个词画上等号吗？当然我相信哈，我们每一位都对今天的以色列会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有不同的立场。有些人会说我支持以色列啊，有人会说我更加同情巴勒斯坦人，甚至我也听到很多人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支持以色列。说实在的哈，我没有资格在这里做任何的评论哈，因为这涉及到了太多的历史啊、政治啊、宗教啊，甚至于在圣经当中的预言的解读哈，这么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我只是期待我们大家今天能够透过这一段经文哈，从耶稣和门徒们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来探讨今天的我们应当用怎样的一种眼光来看待今天这个时代。那自从我们进入到路加福音第九章，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发现哈，耶稣和他的这些门徒们他们里面对未来的那种分歧啊越来越明显了。从一开始耶稣预言他将要受苦被杀并且复活，从那一刻开始门徒们就表现出了一种很抵触的情绪。不知道为什么哈，从路加福音的记载来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门徒们他们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那种对权力、对地位、对成功的欲望。 他们尝试在他们中间来论资排辈，当然后来被耶稣给训斥了。可是之后他们似乎还是没有办法止住他们里面的那种自我膨胀。这里我们看到约翰他说，夫子啊，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大家注意哈，这里约翰说的是我们，也就是说持同样立场的不只是约翰他一个人。大家有没有觉得约翰把这件事情告诉耶稣有点好像是在告状，又有点好像是在跟耶稣邀功，求他的表扬，好像他是在说，夫子啊，你看哪，有人竟然在外面打着你的旗号给人家赶鬼。听上去好像是在为耶稣打抱不平啊！可是我们看哈，约翰他前面是说那个人是奉耶稣的名，可后面却说我们禁止他是因为他不像我们一样来跟从你。换句话讲，门徒禁止那个人赶鬼是因为他在冒名顶替门徒。你能不能想象啊，当门徒们看到那个好像我们今天说好跟他们不是一挂的人哈，却用耶稣的名成功的将鬼赶了出来，尤其是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他们自己刚刚发生过赶鬼失败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当时他们心里面那种那多酸呐哈。当然了，门徒们应该不会这么小气吧，他们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他们好像是在对那个人说，你不像我们这样子啊，我们放弃了那么多，我们勤勤恳恳地服侍我们的老师，凭什么你可以盗用我们老师的名号呢？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门徒他们其实还是蛮有道理的，他们这样做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我相信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心里面的确是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是这样想的话，我相信后面耶稣说的这句话，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我想这句话你可能也不会完全的认同。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哈？因为耶稣这句话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解决门徒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门徒们禁止那个人显然不是因为觉得那个人是在抵挡他们，可是不抵挡就一定是帮助吗？那私自盗用别人的名义呢？那不遵从耶稣做他的门徒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走野路子，把正统的给比下去了。那这样的山寨货，能说这样的人是在帮助我们吗？耶稣这么讲，门徒们一定是不怎么服气的。可为什么耶稣要这么讲呢？抱歉，我这边突然有了问题。我想我们可能会比较奇怪哈，从这个经文当中其实没有在说门徒们不服气，不过我们如果接下去看那段经文的话， 我们会看到一些端倪哈。这是在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没有记载过的事情。在接下来的这段经文这里提到，耶稣和门徒们他们继续往耶路撒冷的方向赶路，他们路过了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看到撒玛利亚，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就会意识到哈，这是一个和犹太人彼此仇视的族群，他们彼此仇视的。其实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他们是同一个祖先，都是犹太人，只不过在犹太人他们分为南北国的时候，北国以色列他们和其他的民族交往非常的密切，甚至通婚，还信奉了其他的宗教，以至于他们被那些正统的犹太人看作是好像是我们今天讲的杂种。大家还记不记得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故事？那个女人就曾经和耶稣谈论起关于敬拜的事情，提到犹太人是把耶路撒冷当作敬拜的中心，而撒玛利亚人他们却认为只有基利心山那才是敬拜的圣地。那果不其然啊，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当中，撒玛利亚人他们拒绝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理由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群人是要去耶路撒冷敬拜的。那这件事情一下子就激怒了雅各和约翰这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哎，前面那一段是有约翰，那这一段又加上了他的亲哥哥雅各。这亲兄弟两个在福音书当中出镜率真的是非常的高。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就好像以利亚所做的。有没有觉得这里他们的口气真的好大？他们好像把自己当作是耶稣的左右护法一样，连彼得这个老大在这一刻都没有表现的机会了。他们这种暴脾气，好，怪不得耶稣给他们起了一个雅号，叫做雷子，啊，打雷的雷，雷子。但真搞不懂他们哪来的底气，啊，觉得自己能够像以利亚那样行神迹，好，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哎，或许是不是之前他们在山顶上耶稣变相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以利亚，他们亲眼看见了以利亚，也因此让他们开始膨胀了，开始产生幻觉了，哇，自己也很了不起。不过说实在的哈，对撒玛利亚人如此无理的对待这个耶稣，他们会这么的暴怒，那也能说明他们对耶稣那是真爱，啊，可问题是我们看到这里耶稣好像并不领情，这里竟然说耶稣责备他们两个，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哈，怎么说来着哈？说，我本将心比明月，怎奈明月照沟渠哈。雅各和约翰刚刚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的那种方式哈，好像向着耶稣来掏心掏肺，可是耶稣却一脸的嫌弃哈，直接表示要拒绝他们的心，这侮辱性很强啊。的确雅各和约翰的话，是有点夸张哈，有点戏，有点过，可是前面耶稣不是说了吗，不抵挡你们的那就是帮助你们，那好了，那现在这个是抵挡我们的吧，那 从天上降个火下来把他们火化掉，那也没什么问题吧。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会说这些门徒们其实他们并没有福气，因为他们仍然是有仇必报，有仇必报。可耶稣在这里怎么说哈？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那耶稣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不管这个对方哈，他是抵挡的还是不抵挡的，那我们都不可以对他做什么吗？耶稣是这个意思吗？弟兄姊妹，当你看这两段故事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是直接就想到了今天在国际上面的这些冲突，以及那些在这一场冲突当中大家各自选边站。前面门徒在禁止那个人奉耶稣的名赶鬼，但是奉耶稣的名赶鬼这件事情，耶稣的门徒们他们自己也在做，那也只能说明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错的。错是错在那个人他不是耶稣的门徒。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像极了今天那些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支持以色列，像不像这些人？所以只要你不是基督徒，那即使你做的是符合圣经的要求的，我也不会承认你是对的。不问对错，只在乎是不是正统。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犹太人本来是把撒玛利亚人是看作是敌人的，在信仰上面是非常歧视他们的，所以当耶稣和门徒们他们需要地方休息，当然总不见得让耶稣出面哈去安排这些琐事，所以门徒们他们是硬着头皮向这些他们看不起的人来提出要求，可结果被拒绝了。那这跟被打脸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和约翰他们是暴怒，不过他们没有直接好像挽起袖子要跟对方来掐架啊，而是提出来说从天上降火下来，用这种方式来惩罚对方。连杀人都可以用很冠冕堂皇的方式，弟兄姊妹，这像不像在中东这些地区那些没完没了的宗教战争？大家都在说自己进行的是圣战，圣战呢，连以色列也不例外。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雅各和约翰一样。当然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好像是要告诉你哈，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要支持谁，我不是这个意思。虽然这里耶稣并不赞同他的门徒们的想法，但也并没有说耶稣尝试着要告诉别人他到底是支持哪一方，耶稣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很容易被一些冲突的那种表象蒙蔽了我们的心眼，常常被一些是非对错一些从我们里面冒出来的那种所谓的正义感来左右我们的情绪。不仅仅是那些国际的事件，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有这样的状况。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夫妻之间，情绪、肉体上的这种感受，经常会盖过我们理性的思考。我们总在纠结到底谁对谁错，谁应该听谁的。就好像之前门徒们，他们好像给自己在论资排辈哈， 排谁大，夫妻两个经常会一些为一些这种琐碎的事情，好像就感觉到哎呀，自己的婚姻好像要完蛋了，于是两个人就会把离婚这两个字放在嘴边。可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弟兄姊妹，若是跟生死相比，应该没有什么事情是大不了的吧。跟生死相比，或许有一天你和你的另外一半，你们天人永隔，可能你都巴不得他能够再活过来哈，跟他两个人拌拌嘴都好。我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是想告诉你，我们不要只盯着眼前的这些所谓的芝麻绿豆，我们应该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其实耶稣在这里他回应门徒们的话，他是从一种国度的角度出发来教导这些门徒们当怎样来看待今天发生在我们周遭的这些事情。耶稣说，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门徒们的眼睛是盯在那个赶鬼的人身上，所以他们心里面会很不平衡，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被冒犯了，甚至他们里面还会有一点小嫉妒。但是耶稣不看这些，耶稣不看这些，因为耶稣的心一直记着的是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间上的使命。当然并不是说那个人赶鬼跟耶稣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耶稣所专注的乃是在于他的使命能不能够按照父神的旨意一一的成就。所以耶稣眼中是一张非常宏大的画面，耶稣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用国度的眼光来解读今天在地上的事情。那同理，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同样也是从耶稣的使命国度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撒玛利亚人的拒绝。那门徒们他们正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高度，他们看不到神全盘的工作，所以他们只在乎他们肉体上的那种情绪，他们被撒玛利亚人的拒绝给刺痛了，所以他们求的是现世报，他们眼里面是容不得沙子的。可是圣经却从很宏观的角度来启示我们，圣经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并且圣经还记着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可以看到神从创世开始到如今，神一直都在工作。今天我们所有看到的经历到的这些事情都被覆盖在神的作为之下。还记得之前我们在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当中有一句非常核心的经文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谁安排的呢？当然就是父神。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今天发生在中东，发生在俄乌，甚至发生在美国选举当中的这些乱象，弟兄姊妹，你能看到什么？ 可能看到哈马斯他们的残暴，可能看到以色列他们的疯狂，可能看到俄乌他们是各怀鬼胎，可能看到的是美国他们左右的争斗。如果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你会不会觉得你好激动，有一种义愤填膺的感觉？我们先不要急着生气，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眼光再升高一些些。我们能看到什么？可能你会看到的是宗教的仇恨，是政治的肮脏，是战争的血腥。看到这些，或许你里面的那种愤怒会少了一点点了，但可能会变成无奈，变成绝望。那如果我们再把眼光再升高一些些，我们透过神的国度来看，你能看到什么？末日。这就是圣经当中不断启示我们的末日。弟兄姊妹，这就是末日的景象。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说哪个国家是正义的，哪个种族或者是组织他们是恐怖分子。今天各国各族之间的混战，不是什么正邪之间的战争，不要搞错了，不是正邪之间的战争。今天地上所有一切的罪恶，只为了一件事情在做预备，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悔改。悔改。在马太福音当中谈到这些灾难之后，他做了一个结语，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悔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代的动荡，就是神将我们所有人放置在那个烈火当中熬炼，让人从罪里面来悔改，好预备主耶稣及那个末后的审判的到来。一切都在计划当中，所以你还要谴责这个谴责那个吗？在这场混乱当中，你要选边站吗？所以你还打算把你的十字架放在一旁，然后用尽你所有的力气去实现你自己的价值、你的人生梦想吗？所以你还要坚持你自己，让你的另外一半来顺服你，即使你的家庭破裂，即使你的孩子受伤，你也要坚持在所不惜吗？难道这就是你要的人生吗？一个和神的国度完全沾不上边的人生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这段经文的一开始，麻烦往前翻一页哈，在经文的一开始就提到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日子将到，再一次敲响警钟。显然在这里作者路加 他是在暗示接下来要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那个结局的钟声会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响，越来越接近。所以我们尝试带着这种末日的眼光，我们来看最后这一段经文，应该是最后一页的经文哈。可能你的解读会有不一样的亮光。这里说有人向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哇，这句话讲得很豪迈啊，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坚定。可能说这种话的人他自己都会觉得很感动啊。可是耶稣的回应就像一盆冷水一样，迎面就倾倒下来了。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可是人子，他是指他自己，没有枕头的地方。当然我们不要误会啊，耶稣说这个话不是在拒绝这个人，而是要我们这些有心来跟随基督的人，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来审视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你说无论这个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真的预备好了？你预备好走这条充满坎坷苦难的道路吗？你真的预备好了吗？还是你只是抱着一种好像赌一把的心态，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嘛，只要我今天喊着爽就好了。十字架的道路一点都不浪漫的，这有点像在婚礼上面哈，男女双方都会跟着牧师一起来宣读誓言，说什么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富足还是贫穷，我都不离不弃，我要永远守护你，永远爱你。你确定是无论吗？你确定是永远吗？你不要告诉我哈，你今天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争执不下的那件事情没有算在那个无论里面哈，没有包括在那个永远里面，那是额外的。耶稣的话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即使我们知道跟从耶稣是一条舍己，是一条背十字架的道路，可人仍然放不下我们自己。我们不愿让神占用我们太多的时间，我们也不愿比别人过得差，我们不愿吃亏，我们不愿被忽视，当然我们更加不愿受委屈受伤害。我们经常会问，哎呀，我该怎么做啊？可是一碰到那些我们不愿的事情，我们就改成，哎呀，太难了。当然我说这个话不是针对我们某些人哈，这是我们很多人的通病，包括我自己。可实际上我们这些不愿的事情，我们不愿的事情才是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十字架。我们不愿的事情就是那个十字架。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十字架就是为了要把这个己给舍掉。所以后面这两种人也是同样的状况，在面对耶稣的对他们的呼召，虽然他们是很确定的表示哈，他们愿意顺服，愿意来跟从耶稣，可同时他们又用了一些看似非常合理的理由， 来推迟把自己完全的交给耶稣。再等一等，他们总是有很多合理的理由，甚至有些人会用一些属灵的侍奉来逃避侍奉的呼召，就好像逃往他施的那个先知约拿一样。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仍然想掌控他们自己的人生，他们无法容忍完全的放手，任凭耶稣来做他们人生的主。弟兄姐妹，或许今天你觉得还有很多事情，很多重要的事情你需要处理啊，或者还有很多纠纷，很多争执，很多委屈你需要去澄清。所以呢，哎，还是麻烦耶稣你先等一等哈，等我把这边给处理完了，那我转过头来，我愿意把我的人生完全的交给你，随便你怎么办。然而日子将到，日子将到，请抬头看看我们的外面哈，这个末后的时代，每一天都有无数的灵魂失去悔改的机会。据统计，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一年多了，已经超过40,000人死于以巴战争，而且多数都是妇女和儿童，40,000多人。而在俄乌战场上，将近3年的杀戮，据估计应该有几十万人死亡，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几十万人。乌克兰几乎是有整整的一代人从这个地上消失了。而今天那个自以为是天选之民的以色列，据报道也只有0.2%的人口，0.2%的人口信了耶稣。弟兄姐妹，今天的我们若还是不能够意识到那个日子已经来到，那我们就会和这些门徒们一样，活在我们自己浪漫的那种人生幻想当中，而我们的结局无非就是耶稣所说的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或许这就是你的结局。我们需要有一个国度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人生。弟兄姊妹，你的人生要驶向哪里呢？现代的人很喜欢说我的人生我来做主，不是吗？这样说好励志哦，我的人生我做主。可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在那个动荡的漩涡里面，这种话是最没有意义的话。看看今天那些活跃在镜头上面的那些政治人物，甚至是军人，那些不法的恐怖分子，你说他们有哪一个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主的？不是被人操控，就是被撒旦操控。可只有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还有人想要得救吗？还有人吗？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弟兄姊妹， 我们的人生要让他来做主啊，好叫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经历的每一个风浪都可以成为这个十字架的印记。日子将到，国度降临的那个号角已经是越来越近了，你的人生可以成为主耶稣救人的器皿，你的人生可以被他用来唤醒更多沉睡的灵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是亏欠，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浪费我们的人生。我们谢谢你时常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纠正，来引导，叫我们回转向你。或许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放手，但是主，我们也不愿担着那个劳苦重担跟从你一辈子。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你面前来卸下我们的重担，不管这个重担是何等的压在我们的身上，压在我们亲爱的人身上。你帮助我们，好叫我们是带着甘心情愿来跟随你的脚踪。愿你自己在国度当中来纪念，也愿我们每个人的心愿能够达到国度，好叫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能够成为你自己国度的见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